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接续着上次第十四章要来讲十五、十六、十七这三章。第十五章它应该是说接续着十四章的一个延续，因为就约书亚他在约旦河西分地，就这个约书亚记啊，他是先从这个犹大支派当中特出的人物来先写哦，所以我们知道十四章他特别的还谈到说这个加勒啊，因为他有专一的心智来跟从亚威，所以他也有这个信心，在他85岁的时候他来到约书亚这里啊，要来求取当初啊神在民数记就透过这个预言呢，就有谈到说以后他脚所踏之地啊，也就是他当探子那个时候，这个希伯伦啊要作为他的这个产业。那这里的15章他就用极大又详尽的这个篇幅啊，来谈到犹大支派他们按着宗族年久所分得的地。那他大致上把它啊分为三个大段，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啊，他是以这个地名为主。那他啊所描述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它先从南边啊南边的这个地界讲起。那第五节的这个上半呢，它是谈到犹大地界的这个东界。那从第五节的下半到十一节呢啊，是谈到犹大的北界，十二节啊，他谈到了这个犹大的西界。那他的这个次序来看的话啊，他是由南、东、北、西啊，就好像是照着反时钟方向的一个描述。那他在啊这个地界的这个描述里头，他有这个强调的地点啊，他在八节呢，他这边有谈到说耶布斯啊，就是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以后啊，约书亚以后经过了许久的时间，大概到啊列王时代，也就是大卫啊他攻取了这个耶布斯，那这个耶布斯才叫做耶路撒冷啊，所以他在这里谈到说耶布斯啊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也可以透露出说啊这个约书亚记他的一个编辑呢啊，他不是约书亚当代就已经编辑好了，而是已经啊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由后人把它啊根据前人的口述啦哦、啊、或者留下来的资料，那把它啊编辑。那我们知道说就约书亚记啊，他从十三章以后，他的侧重点乃在于说以色列人如何去得到约旦河西的这一些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地。那他描述的重点啊，他是用文学的这个方式来教导啊神学的意义。所以他在编辑上啊，因为根据前人的这种口传呐 啊那年代的久远啊，所以在时间上的这种先后次序 啊，那以及古代他们没有像我们现代对于土地或者说啊对于这个疆界的测量啊有那么精确啊，所以有一些或许地名会搞混会重复啊，但是不管如何他所要去做教导的一个目的是要把啊透过一种文学的编排，然后把要教导以色列人这些后代子孙啊，他约书亚记他所要教导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这个神学的意义啊把它强调出来，所以他在十五章会用三段式来啊描述犹大他所得的地啊，他一节到十二节他用啊从南东北西这种方向性啊地理性很详细的来描述，那八节的这个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以后在这个大卫王朝啊，他是大卫的一个君臣所在啊，是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啊，他有33年之久，所以这也是南国啊以后他们的一个首都。那第九节啊，这里有谈到说巴拉啊，巴拉就是基列耶林。那这个巴拉啊，就是基列耶林呢，他在十五章的这个60节呢，啊，他又提到了一次。那他的这个神学教导的意义啊，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后在大卫他执政掌权的时候啊，他要把神的约柜啊，因为在这个扫罗当王的时候，约柜呢啊，因着跟外族人的征战，那这个约柜啊就不像约书亚这个时代啊，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安置啊，或许打败仗啊就被敌人所夺。那大卫呢啊，他在历代志上13章6节那边有特别谈到说，大卫啊他要去迎约柜啊，就是从这个巴拉啊，也就是这个基列巴利，也就是啊现在所说的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啊，把神的约柜迎回来啊，所以他有这个历史的这个典故啊，以及啊他在神学上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啊他在这边这个地点啊他就被强调。那13节啊，这里他又有谈到这个基列亚巴啊，就是希伯伦。那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呢 啊他同样的啊也被这个强调。那他在54节呢啊同样的又强调一次。那这个希伯伦呢啊他是一个古城。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他来到这个迦南地，在创世纪的13章18节那边啊就有谈到亚伯拉罕啊他来到这个地方，那跟当地的人的互动啊，以及跟当地的人啊有这个立约的关系。那后来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死了，那亚伯拉罕啊他花了一大笔钱啊，他向赫人的这个子孙啊来买一块地啊，那来葬他的妻子啊，这是在被记载在创世纪的23章19节那里。所以希伯伦啊他就成为亚伯拉罕啊，他是花大笔的银子来买这一块地啊，所以希伯伦啊就这个对以色列人的意义上啊，他就非常的重要。 那希伯伦呢、等以色列人以后他们迁居到埃及，历经旷野40年，那迦南地的希伯伦又被迦南人所占据那在14章就特别的谈到说迦勒他去求耶稣亚要把希伯伦来照着神所应许的给他为业所以第15章这里也就是第二大段他所要插入他要去强调的跟希伯伦有极大关系的这个事件。那我们从约书亚记的15章13节到19节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说约书亚他照着亚威所吩咐那把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迦勒那因为这个亚巴这个名字呢是亚纳族的始祖那我们也知道说亚纳呢他是巨人是巨人族这个巨人族呢在民数记13章那里也造成这个当初摩西派遣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有10个没有信心的这个探子他们就是见到亚纳族所以他们认为说是巨人而且他们城墙高大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是毫无立足之地所以在民数记13章那边就引起了以色列人他们想要另立领袖带领他们回埃及也招致了神的愤怒以至于神就惩罚那10个恶探子就在那一次神的发怒中被神用这个被神击打而丧失性命那以色列人那些没有信心的这一些能够打仗20岁以外也就是20岁以上出埃及的这一些人他们受神的咒诅他们要死在旷野那因为他们这一个探子呢入迦南地有40天所以以一天抵一年以色列人要在旷野流浪40年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典故那在这里呢他谈到说迦勒就从希伯伦这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那这3个族长示塞亚西曼还有达买他就被赶逐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希伯伦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他来到这里跟当地的人能够和睦相处而且与当地人能够结盟那现在反照这个时期的这个亚纳族人因为他们恶贯满盈所以他们的时候到了神就要透过耶稣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把他们赶逐把他们杀灭除尽这是神他的一个他的计划而且神他也容忍了有将近400年之久那迦勒他得了这个希伯伦为他的地业之后这里又谈到了他要去攻打底壁那底壁呢他从前的名字叫基列西佛那因为迦勒呢他需要助手因为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个底壁也就是基列西佛的城夺取那他就要把他的女儿名叫亚撒给他为妻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奖赏那这以后呢在这个列王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扫罗王他也曾经 啊，用他的女儿为奖赏啊，他叫这个大卫来为他征战啊。那当然，扫罗王他的这个以他的女儿为奖赏啊，他是怀有恶意的啊，他想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除灭啊他眼中的钉，也就是大卫啊。但是这里的这个加勒呢啊，他却是啊真心诚意的。那加勒的弟兄啊，也就是基纳斯的一个儿子啊，叫做厄陀涅呢啊，他就把那个城给攻占下来了。那加勒也照着啊他所应允的，把他的女儿来啊嫁给这个厄陀涅为妻。那十八节这里呢啊，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啊，你要什么？那这一段的经文来讲啊，马苏拉译本跟七十四译本呢 啊它的翻译有所不同啊。那七十四译本呢，它在这一段里头，他所翻译的是说啊，厄陀涅他叫他的妻子啊，也就是亚撒来向他的父亲啊求地。那对于我们和合本这里呢，他是翻作是啊这个亚撒来劝他的丈夫啊，所以这个有稍微不同啊。但是一般这种啊，根据古代的这个风俗习惯呢，不管如何啊，亚撒他要向这个父亲要一块地啊，这很明显就是说，他们古代女子要出嫁的话啊，她都会有嫁妆的。那重点在于说啊，加勒呢啊，他给亚撒的这一块地呢是在南地。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大所得的地在南边的话啊，它都是属于是一种干旱之地啊，所以这个亚撒呢啊，他也是很聪明，那他也是很有信心啊，因为就这个约书亚记的一个编辑呢，以色列人怎样把他们的这个眼光呢，对于迦南地的这种攻取呢、夺占呢，就表现出他们对神的应许信心的这种大小。哦，也就是说，他们愿意去多得地，愿意去攻打，那表示他们是对神有信心的。那亚撒他既然啊，他的丈夫啊，能够照着自己的父亲加勒的话，把底壁城给攻占下来，那他啊，作为这个加勒的女儿要嫁给俄陀内，那当然他也要有丰盛的啊，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啊嫁妆啊，就如同啊雅各呢啊，他在这个巴旦亚兰那个地方，他娶了啊，利亚或者说拉结，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啊，那利亚跟拉结呢，啊，就抱怨说他的父亲啊，拉班呢，啊，把他们的这个嫁妆呢，啊，都舍不得，啊，或者说啊，不给他们。那加勒呢，啊，他就把上权跟下权啊，都赐给亚撒，啊，所以亚撒啊，他在这边被凸显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就十四章到第十五章，犹大支派当中有信心的啊，包括加勒他自己啊，他能够以八十五岁的这个年龄啊，他还要去攻打希伯伦，而且把希伯伦攻占下来。那他对于底壁的这一种要攻打啊，虽然他圣经上他描写啊，他征求勇士啊，那我们也看到说另一个有信心的人啊，就是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内啊，他能够去攻占底壁 那把底壁打下来、哦、所以这个额陀内、哦、他也是对神所应许地他是看重，也等于是对神有信心的。那额陀内的妻子亚撒、哦、他对于父亲给他的这个蓝地、哦、他知道说这个地得到了是要来、啊、做这种耕种放牧，那没有水、啊、一切免谈，这个地就如同死地一样、啊、所以他也有信心有智慧来、啊、向加勒来求这个 水源。那从、啊、20节到63节的这一段、啊、他是按着地形地貌、啊、他来描述犹大他们所得到的这个诚意啊，那因为这都是啊成名很复杂啊，所以我就啊把它归类为啊按照地形地貌啊大略上啊以这样来分。他从21节到32节啊，这一个是蓝地啊，那一般蓝地都是啊属于旷野干旱之地。啊、这里是蓝地的诚意。那从、啊、33节到44节、啊、和合本这里是把它翻作是高原、啊、高原地区的这个诚意。那高原这个字呢、啊、就原文来讲、啊、它不见得像我们中文给我们的想象、啊、好像说是一个高地、啊、其实它没有这个意思，它是啊比较趋近于说由山往低处啊，因为以色列的西边呢啊它就是海啊，所以它的地形呢是往海啊，就是越来越低越平坦啊，所以这个高原呢啊有的是把它翻作是低原啊，它是一个比较低矮的一个地形。那从45节到47节呢啊，这是靠这个西海岸的城市。那西海岸这些城市呢啊可以说是腓力士人啊他们所盘踞的这个地方啊，那因为这个地形啊啊比较平坦，那腓力士人呢 啊他们可以说是啊从另外一个地方搭船啊来占据这里啊，在这边啊他们是属于啊腓尼基族。那48节到60节的这一段呢啊它是描写山地的城啊，以色列在约旦河的这个西边呢啊，它的地形呢啊有点类似像台湾一样啊，也就是说中间呢啊它是山，那中央山脉那两侧呢啊是地形渐渐啊往河啊约旦河这边或者往西往海那边啊就趋向于啊变成平原那样啊，所以中间啊它就是一个高山的地形。那61到62啊它特别的把旷野啊更加恶劣的这个地形的里头的诚意啊他把它啊记载下来。那最后呢啊他在63节啊他同样的啊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啊表达出啊神学的一个教导意义，也就是说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呢、啊、他们仍然要住在那里，那犹太人不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耶布斯人呢、啊啊，就在耶路撒冷跟啊犹大人啊一同居住啊，直到今日。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呢，也衬托出说，神当初通过对摩西的一个吩咐，他们要得迦南地为业，一定要把迦南七族啊，要把他们赶绝灭尽啊，如同像祭物一样献给神一样。但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没有确实的遵照神的这一个命令的话，他们啊基于种种的原因而不把他们赶逐把他们灭尽的话， 那终究就会受到这一些迦南人的影响啊，以至于以后啊，他们会被牵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啊。这是第十五章啊，他对犹大啊特别详尽的一个描述跟记载。那我们来看这个十六章啊，十六章他的这个描写啊，相较于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啊，他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是一条很明显的啊由东往西啊一个地界的划分。那这个啊地界的划分呢，以后啊也成为说，当这个所罗门王他啊死后，那他的儿子罗伯安啊，他的不听他的老臣的谏言，以至于啊北国就归给了耶罗波安啊。那一个时候，他们划分为北国是以色列啊，南国是犹大国。那地界的这个分界线呢啊，大概就是约书亚记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们所描写的啊这些地名，把它啊由约旦河西那往西边海这连起来的这一个地界线呢啊，就是以后南北两国的一个地界线。那从啊第五节啊，它到最后一节第十节呢啊，他在这边啊重复的谈到说啊以法莲的地界，但是这些地界呢啊，他就啊跟十五章是截然不同的啊，他用很简略的啊把这样的一些地名呢啊就把它点名出来。那当中呢，他最重要的啊是第十节，他谈到以法莲支派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这个迦南人啊，那迦南人住在以法莲中间。那以法莲人呢，如果他们强盛呢，能够压制基色人，那基色人就成为啊做苦工的人。那相反呢啊，如果以法莲他们衰弱了呢啊，就会反过来啊，这种情形呢，在四世纪啊，就会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这里啊，会谈到这个基色呢，以后他在列王记上九章十六节那边有谈到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的国势非常强大，而且他有许多的婚姻啊，都是政治联姻。那他也娶了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女儿啊，所以埃及法老王呢啊就出兵啊，把这个基色这个城呢啊把它灭了啊。这是刚才所说的列王记上九章十六节啊，是谈到啊法老王为他女儿所做的啊。但是就约书亚记这边啊，他会特别的啊把以色列人哪一个支派没办法赶出啊，哪一个啊列族啊，哪一个族类不能够驱逐啊，他会把它啊点名出来。那我们啊接着来看这个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啊它的这个描写呢啊，它第一节这里他谈到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那他的支派年久所得之地啊，被记载在下面。那他在这边说，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啊，就得了基列和巴山。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马拿西啊，他的儿子马吉的话，那照理讲，这个马吉呢啊，他在以色列人还寄居在埃及地的时候啊，马吉呢啊，他应该是在这个埃及地啊，就极有可能啊他就死在这个埃及地啊，因为 以色列人他们啊寄居在埃及也是蛮久的一段时间啊，等到约瑟当宰相死了之后，那隔了很久啊，有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那他们奴役这个以色列族啊，所以他在这边谈到说啊，马拿西的儿子马吉勇士得了基列跟巴山啊，那他这一个啊，不可能是马吉啊，他跟着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啊，还能够啊去征战去得到这一些地啊，因为按照无论说从这个民数记啊，哦，或者说其他的记载来讲，这都是他的后代子孙啊，因为后代子孙啊有一个叫做雅尔啊，他啊也是勇士啊，他征战他得了这个河东之地，那只不过呢这个马吉啊应该也是极有名，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尊荣呢啊就归在啊马吉的这个名下啊，所以第一节啊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描写，而并不是说啊马吉啊他还活到现在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这个马吉的后代子孙他啊传到了这个西佛的儿子西罗辉哈啊，那西罗辉哈按照民数记27章，西罗辉哈的五个女儿来到摩西那里啊，他就曾经对摩西说他的父亲啊因着那一代人的一个不幸罪孽啊，他们死在旷野，那怎么啊他没有留下儿子，那他的这个名就要被涂抹了啊，所以我们从民数记27章啊就知道说连西佛啊他在这个五个女儿来求产向摩西求产业的时候啊就已经不在世上了啊，所以这第一节啊我们所了解的它是一个以文学的方式啊来强调出啊神学的一个教导意义。那从17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一段的描述的话，好像说啊，马拿西其余的子孙按着宗族年久分地，那这里谈到的啊有六个儿子啊，包括亚比以谢、希勒、亚斯列、示剑、西佛啊，那当然这个西佛他的儿子就是那个西罗黑哈，还有四米大啊，那总共有六个。那如果说啊西佛他所传下来的是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啊就要断代了，那只有五个女儿的话，那刚好啊他们在这里啊来到耶稣亚跟祭司以利亚撒这边啊要来求取产业，那这里啊是除了民数记27章以外啊第二次被记载下来啊，所以西罗非哈的求取产业呢也是代表着啊，他们对地业的这种看重，就等于是对神应许话的一个信心的回应啊。所以约书亚呢啊，就照着民数记27章，也就是摩西他的遗命啊，他在这里特别的谈到说，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之地之外，还有十份地来归给马拿西。啊，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孙子当中得了产业，那基列地是属马拿西其余的子孙的啊，所以第17章他特别的啊把这个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求取产业啊又特别的把它啊凸显出来。那从啊第七节到13节这里呢啊，他对于马拿西的地界呢啊就描写的啊非常的不清楚啊，因为以后呢啊他在18章19章关于其他的另外五个啊支派的一个分地呢，他在这个地业上都会有重叠啊，所以他在第 第八节这边开始描述呢，玛纳西他跟以法莲的这个诚意呢啊就有相互重叠的，那他跟以撒加亚瑟啊他的诚意啊也有混杂啊，在别人的地界上有得到诚，那这一些啊也成为啊有后遗症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就特别的谈到说第十一节啊，他这边谈到说玛纳西在以撒加和亚瑟境内有伯善和属伯善的城镇，那在以伯莲啊以及属以伯莲的这个城镇啊多尔啊还有这些城镇啊，那这里这三处地方还有三处的山冈啊，就是隐多尔、他那、吉米多啊，那啊米吉多，那这总共六个地方呢，他这里谈到说玛纳西的子孙不能够赶出这些城的居民，那迦南人啊偏偏要住在那一些地方，那以色列人他们强盛啊，他们能够压制迦南人，就让迦南人去做苦工啊，但是呢刚才也有提到啊，当四世纪的一个描写，他们衰弱了，他们就反而啊遭受到异族人的一个侵扰，那这边啊他所要强调的这个神学的一个教导啊，他分别的啊在这三章里头啊都点出了啊犹大支派在耶路撒冷啊不能够赶逐耶布斯人，那以法莲人未能赶逐基色的迦南人，那玛纳西呢他就不能够赶逐伯善、以伯莲、多尔、隐多尔、他那、米吉多啊这六个城的那一些迦南人啊，所以这也是成为他们以后的一个后患。那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这边呢啊，他谈到说约瑟的子孙来对约书亚说啊，因为就民数记那边的一个记载的话啊，玛纳西加上以法莲他们的人数啊加起来真的是十二个支派里头啊人数最多的啊，所以他们向约书亚说他们人这么多，那他们怎么可以只有啊得到一酒啊一段之地呢？那约书亚啊就回答说啊，如果你们是族大人多的话，那嫌以法莲的山地窄小，那就可以上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啊，在这个树林中砍伐啊。第十五节这里啊树木是加上去的，那这个砍伐这个字呢啊是和合本的翻译，那这个字啊当然也可以翻作砍伐，但是在创世纪的用法呢啊它是谈到神的一个创造啊，原文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啊它有一种分开分别啊，从杂乱无序当中啊使之能够分别，让它有次序啊，所以这个树林无人烟之地呢当然是杂树啦或者杂草丛生啊，那在这里呢约书亚他特别的吩咐他们可以往这个啊北边呢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那这个利法因人呢他也是一个巨人的后代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迦南地呢啊他们北边呢啊利法因，那南边呢就有亚纳族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约旦河的东北部巴山王二啊，他也是利华因人的后代啊，那特别谈到说啊，他也是身材高大啊，是巨人族啊，所以这边神学的一个教导意思呢啊，让我们知道说你要去得到土地，那你不是啊光在那边啊口说啊，或者说啊好像说不满人多地窄，你要付诸于行动啊，所以约书亚啊就跟他这样讲。那比利洗人呢啊大致上他们是住在啊比较好的 一个地区啊，是比较属于平原地区。那不管如何，平原地区啊有比利时人，那立法因人啊有这个啊占据在山地啊林地之间，那他们啊要去得到地业呢啊，他们就需要征战。那这边啊十六节，约瑟的子孙说啊，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啊，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啊，所以他们的科技文明呢 啊他们已经进步到这个会使用铁啊。但是约书亚他对约瑟家啊，也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人说，你们是族大人多而且强盛，那不能够啊单单只得到这个一角之地，那山地要归于你啊，虽是树林，那你也可以啊去砍伐，也就是说你要去开垦啊，你要去创造属于啊你自己的一个宽广的一个地业。那迦南人虽有铁车啊，虽是强盛，你们也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就约书亚记他在描写啊约书亚他的一个征战啊，都是靠着神，那凭着人对神的信心跟对神话语的一个顺服，那他们啊有信心顺服神，透过他的仆人的指示引导，那他们愿意去遵守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攻打征战，那就没有说啊不能够攻战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当神对约书亚谈到说他们要对付北方诸王的联军啊，他们有战车有这个马匹啊，那神就特别的吩咐说要把他们的战车焚毁，要把马的蹄筋砍断啊，那神就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啊。那我们也谈到说，约书亚他能够把北方联军夏所王啊把他们打败除灭啊，所以以后在土地上的一个实际占领上，那以色列人啊真的是要团结一致。那我们啊从这三章里头，那我们可以啊约略的来知道说，这三章啊他所强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有信心的人啊，无论是加勒、厄陀内、亚撒，或者说啊这个马拿西的后代子孙西罗辉哈的五个女儿啊，他们对于产业的一个注重啊，以及第十七章最后的这个马拿西以法莲他们的族大人多啊，他们想要多得土地，那这种多得土地啊，这是对于神信心的一个呼应啊。但是约书亚也特别的在这个第十七章啊有这样的一个勉励啊，当平原这些好地区啊都有人占据，而且他们的武器精良，那你们就要啊要有信心靠着神去攻打。那如果呢啊反的方向无人烟，或者说人烟罕至之地，那个地呢啊一定是杂草丛生啊，杂树是纷乱不堪，那你就啊要花费极大的心力啊去开垦，去啊做这种最基本的啊，去把它啊做分别，让它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用之地啊。所以这在属灵的一个教导上啊，也让我们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福音的一个开拓来讲啊，当然呢、啊、一个很繁华的地区啊，当然就如同说这个平原啊好的地方呢、啊、就有这些强大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已经盘踞了。那你想要得到好的地区呢，当然只有征战把他们打败，你才能够夺得 啊，这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啊，就是说一个蛮荒之地，没有啊人不去注意的地方，啊，是人所忽略的。但是人所忽略的这个地方呢，你却是要花费心力啊，要一点一滴，要苦心去经营开垦啊，你才能够去得到这个一个可以让你耕作之地啊。所以我们对福音的一个开拓上也应该有这两方面的一个考量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透过15到17也让我们知道积极正面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说在消极上，以色列人无论啊这个犹大支派或者以法莲玛拿西啊，他所描写的他们不能够赶逐，那这个后果呢啊，以后在四世纪啊就会把它陈列出来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互相勉励共勉，神的话的确需要我们衷心的去支持啊，去实践它，那就能够照着啊神他所应许的，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啊。所以他在这边他会谈到说啊年久啊，那其实在18章那边他会又谈到在示罗地的一个年久。那这个年久呢啊，并不是说啊像外邦人那一种年久是一种啊随意的。年久的意义呢，他在以色列人的意义他一定会强调是在亚威神的面前啊，是透过神他来做主啊。因为在啊箴言里头啊也特别的来谈到说啊，牵在人的怀中，那定是的啊是亚威真神。那又有啊另外一处地方也是箴言啊，他谈到说这个由撤迁呢，他能够止息纷争啊，他能够啊让这个强盛的呢啊想要争胜的能够心服口服啊。他是根据于这是神啊在神面前神来运作啊，神来掌控的啊，所以他会强调的这个年久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个啊随机的啊，是诉诸于啊一种像啊世人那般的啊，就像直通版的正反面去决定啊，它的意义绝对不是这样，而是啊在18章又特别会谈到说在示罗啊，在会幕设置在那边啊，所以他们是在亚威面前让神来做主的啊，所以神主导他啊，来把地业来分给这个雅各的种子啊，他这也是符合生命记32章啊，32章第8节啊，这是一个啊摩西他所做的歌啊。那我把这一边啊这一节啊念一次来作为勉励。和合本翻译作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啊，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啊。那这一句话呢啊，至高者当然是指着亚威真神，他将地业啊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那这个世人原文的意思是亚当的种子，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啊，那以色列人的数目啊，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的种子啊。所以我们知道啊，17章它的一个要点说，玛拿西以法莲的族大人多啊，它的地就分得比较宽广哦、啊。这就是啊，生命记32章摩西他所做的一个预言啊，神是照着亚当的这个子孙来分地业啊，这是被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0章。那后半段这里啊，照着以色列种植的这个数目来立定这个万民，那万民不见得啊就是啊和合本所翻作的这个万，它是这个民的一个啊复数型啊，也就是雅各的种子的数目 来立定他们的一个疆界。所以以色列人的各支派他们所得的一个疆界的一个主导权都是在神亚威他的掌控底下，所以我们归荣耀给亚威真神，阿们。